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上实名举报成井喷之势，各行各业人士手执身份证录制视频申诉冤屈，其中不乏公检法和纪检委等司法执法部门的官员。许多举报引爆舆情，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比如前民警举报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真相，江西乡党委书记父亲举报县委书记性侵迫害女儿，清华毕业生举报领导贪腐等等。各类举报者呢，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即多年通过正常纪检司法渠道无法解决问题，只好上网亮相维权。分析人士说，政府深陷塔西佗陷阱，公检法及上访系统形同虚设，这才形成这种网上众筹正义、以民间舆论推动司法作为的奇特现象。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纽约职业律师高光俊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最近大家都说，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那就是各行各业人士手执身份证录制视频实名举报申诉冤屈，其中呢，我们看到不乏公检法和纪检委等司法执法部门的官员。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啊，有人用井喷之势来形容最近网上出现的这个大量实名举报，您注意到这件事了吗？
对，看到。这个和这个视频网站的发展的井喷有直接的相关，首先呢，就是互联网的这个带宽越来越高啊，可以支持视频传输。另外一个就是移动互联网、手机互联网的这个发达，那么这两者支撑之下呢，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舆论场啊，视频的舆论场。那么我们知道，在自古到而来啊，这个人们申冤啊，无外乎两个途径啊，一个是这个法律途径啊，包括些行政途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诉诸于新闻舆论。那么在自媒体时代，实际上给了普通小民的一个工具啊，当然包括这些体制内啊，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啊，发不出声的人，也给了他的一个工具，他不用成为一个万年访民啊，只是到信访办去排队被遣送回来啊，那他的这个效果不如这样啊，直截了当的诉诸社会，让更多的人知道，甚至让国际社会知道，那么这个压力会倒回来，就是舆论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会因为你的这个具体的冤屈可能只是发生在某个行业、某地啊。某个单位啊，他面对这么巨大的一个舆论压力，那可能不得不有所应对，有所整改。
好的，那么郑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有人把这件事呢，说成是中国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既然奇特，就说明在外国好像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纷纷上网实名举报，拿着身份证上网举报这件事，录视频，好像在我们这么说吧，在美国您看到这样的事了吗？
在美国你能看到爆料啊，但是这个爆料呢，如果说是牵涉司法的话，他可以直接去告状去了。他可以，因为他在这个告状的同时，实际上就会有媒体跟进。而在中国，很多你跟案子，不管你立还不立，他是不允许新闻媒体有纪律的，他可能不能报道，不能采访。那么这样的话，你自己拿着身份证来，就相当于我自己就和这个媒体平台构成了一个媒体现象，就是我自己来报道，向全世界发布。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如果我们不考虑强的因素的话，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他的世界。而且呢，在过去纸媒的时候都是通过大众媒体控制了以后再给你报道出来， 它的很多真实性包括那个重要性不能够凸显出来，而现在直接由这个相关人或者说自称的受害人他们啊举着自己的身份证，那你这个很难造假啊，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啊亲口描述，有这个视频来描述他的冤屈，那么这个可信性就非常非常之大。
嗯，好的。那么所以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啊，平台成了法院啊，网民成了法官，所以很奇特。有评论人士指出呢，这件事的奇特之处还在于说中国人受了冤屈，不像美国人那样诉诸法律没完没了的去打官司，也不像另一些美国人那样自己去寻求正义途径用枪来解决问题，而是在网上实名举报众筹正义。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解释中国层出不穷的这种实名举报的现象呢？
首先我必须承认，这真的是中国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风景线。
嗯，
就是大家拿着身份证这个到网上去实名举报。在一个社会里面经常会发现一些发生一些这个纠纷，特别是在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社会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发生。那么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国家里面，解决这个问题那的唯一的途径或者是根本的途径，那就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回到看看中共这个政府，我们就看得出来，因为在中国法律基本上是形同虚设，民众这个对法律的概念根本没有，或者说这个政府根本就不重视法律。所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冲突呢？那我们看到我们先回顾一下共产党这个执政以后解决这些法律的基本的解决这些冲突的基本的措施。我觉得他们除了通过法院来解决这些问题外，那后来还设立了很多上访的一个机制，举报的一个机制。刚才我们从上一个案例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举报的这些事情。那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各地的信访、各地的上访举报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像北京国务院的信访这些东西基本上是跟各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起来不断的抓这些信访上访的人，所以民众找不到任何一个正确的解决自己的这个冲突冤屈的一个地方。在过去我们中国古代你如果有冤屈的话，你到县政府县衙门里面去敲个大锣，这个县长还必须出来，你赶紧来接这个案子。可是到今天你送给公安机关报案，如果是牵扯到利害关系他可以不管，那你通过法院可以不管，所以只好去通过上访所谓举报。可是这些呢都被变成一个中共官场斗争的一个需要的工具，所以民众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冤情，所以只好采取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途径，通过现在互联网的这个发展，通过在这个方面来把自己的案情表达出来。当然也有人说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想要出名呐、或者是想要这个拉高身份的、拉高这个流量啊，才去网上去举报。但是我们根据更多的信息来判断，那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真正的有冤情，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一些司法界的公安，包括一些警察都上网去举报。所以这也是在中国没有任何公正自由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产物，
是
确切是中国的一个奇葩。
我们看到不仅仅有警察，还有法院院长，另外呢还有这个更为讽刺的还有上访局的局长啊，都参加了这个实名举报的这样一个行列。所以刚才高律师呢，他讲了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呢，这个实行这种上网举报、实名举报、上网举报，因为呢，因为合法的渠道不通。我们正好有一位网友 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回应刚才高先生的那个论述。这位网友叫 Yasukio， 这位网友呢，他说什么合法维权渠道，门口的保安都能为难你，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心情不开心都能浪费你几个月的时间。好，另外一位呢叫只看不说话行吗，这位网友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问题是表现根源呢是在执政者上梁不正。还有一位叫蹦无根儿啊，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举报模式再进行下去的话就会遍地开花，如果遍地开花的话呢，依中共的脾气惯例和智商就会以恶意举报和非法举报的名义开始打压了打击了，正好配合呢用网号和网证手续不全的名义可以合理合法的打击了。哎，我们这位叫蹦无根儿，他的说的这个话呢和他这个网名呢一样很有意思啊。他的确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就遍地开花了，那么依中共的脾气那就是恶意举报和非法举报了，就该开始打压了。那么现在正好要实行了网号和网证。我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话，就是说以后我们网号网证制度马上就要实行了在中国，那么实行了以后这种实名举报还能层出不穷，还能蔚然成风吗？首先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他的这个评论啊非常抓住关节点。
嗯。
因为我们过去就知道有恶意上访这么一个概念。
嗯。
恶意上访。那么现在的这个网证网号啊也在试行了一年。那可以一键封号，让你在互联网上没法发出任何声音来。
嗯。
这是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嗯。
因为各个互联网平台各个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包括各家官媒，它是造成了一种有限的竞争空间，能让这个网民有一些声音能够发出来，因为它针对的都不是最高层习近平，它针对的某地某某官员的现象，包括现在的这种实名的视频举报，视频的它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也是一个对有关行政和司法部门不作为施加一个压力。
好的，
希望呢有更高层次的这个管制机关对他们施加压力。
嗯，
通过媒体的方式。
好，
通过媒体的方式啊，对，让领导重视啊，也能起到这种作用。
好的，那高律师您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位网友的意见好吗？
是，如果这种举报成为一种风气的话，或者说成为一个动摇他的执政的这个地位的话，我相信这个网友评价的预测的应该是正对的。
嗯，
那将来他会采取各种其他的办法来封号也好，或者说不让你来举报也好。
好的，聊天室里大量观众的网评进来了，给大家再继续选读一些。 President 他说正常途径能申诉有用，谁举身份证拍视频呢？再说这样做也不是都能起作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样做总比正常途径有用多了。狮子先生，就连体制内到网上求助的也越来越多，看来他们不相信公权力，而是相信普通老百姓的判断力，这算不算一种民主追求呢？如果相信普通百姓，那就想办法让大家都有选票吧。 Miss Lolita说其实就算没有封信息，很多韭菜对这类事件根本就没有感觉，觉得不关自己的事儿，然后继续岁月静好。鱼次郎说这表现墙内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的公权力了，他们必须赶在网络身份证认证实行之前先说出自己的冤屈。好，回到我们的问题，许多实名举报的案情呢都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比如不久前江西省上饶市一位乡党委书记的父亲实名举报一个县委书记性侵迫害他的女儿，这就在这个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迫使 这位县委书记投案自首。请教郑先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有人说，如果不是网络正义的强大压力，这位县委书记还会在他土皇帝的位置上高枕无忧、作威作福呢？您怎么看这件事？
啊，这个就是先声夺人嘛。你先把这个你所遭受的这个冤屈公诸于世，他就没办法把它回收了啊。就是所谓互联网有记忆，很多人会下载下来，那么也会上报上去。那么你正常的投诉渠道可能就卡在某个环节，就停在那儿了。所以投诉无门，几十年没有得到解决的，有时候就是通过媒体报道的方式啊，引起了舆论的压力啊。那这个压力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共也要标榜啊，他是重视人权的，他是重视这个司法公正的。那么在这件事情啊，就是在他没有想到压制住之前，那造成一个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事情呢，一旦他觉得解决的成本过高，那么他就会去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
嗯，对。另外一个引起社会轰动的实名举报呢，就是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的那位出警民警陈志伟，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实名举报，称自己在案件中被违规审讯背黑锅。当地官方发通报呢，反驳说这个内容不实，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把陈志伟的这个举报内容全部清空了，但是陈志伟表示问题仍没有查清，他将举报到底。那么请教高律师啊，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这是一起社会关注度极高、引发极大争议的这样一个案件，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啊这起个人和官方的博弈的这个举报事件，您怎么看？
哎呀，我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也在美国之音讨论过这件事情。当时我们强烈的想要求知道这起打人事件背后的真正的背景的这些人，那更想知道这些事情最后怎么处理。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所有的受害的那几个女的全部都消失了，不可能有任何人能知道他们在哪个地方，或者说得到什么信息，甚至涉案的包括涉案的一些被告人也不知道他基本的一些情况。那甚至包括一些外地想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些了解的情况的人也不可以进去了，所以又是回到了中共过去一贯做的这个黑箱作业。那这种黑箱作业的那基本最后暴露出来的就是找一个替罪羊，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个替罪羊终于出现了。
嗯，
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他本身就是公安的这个民警，那我们还看到很多其他的举报的，还有什么纪委的呀、信访的呀，这些人都是体制内的，甚至本身就是司法机关的。那这些人已经对自己的这个整个一个司法体系完全不信任，完全不能依靠，甚至很多人做了很多年的努力都不能把他们的案子做一个了结，所以最后逼得像这个民警一样拿到网上来举报，让他来背一个黑锅，把这起轰动全国的全世界的一个大案子来这样了结，所以他当然感到委屈，感到委屈。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整个一个司法界不让人信任，不让人这个能够觉得可以依赖的一个地方。
嗯，这个大批网上实名举报这个现象呢，具有鲜明的这个中国特色啊。我们说在世界上不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有人说这种现象呢，对于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习近平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大批涌现的这个实名举报现象？
这就是一个自力救济嘛，就是当我们讲到政治哲学的这个人民有没有革命的权利，推翻现行体制的权利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个但书啊，就是当你穷尽了一切渠道的时候， 那你仍然得不到你的正义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来实施你的正义，啊。那么现在呢，这些人实际上是不相信所谓的上访渠道、行政申诉渠道以及这个司法渠道，那所以啊，他们来自己直接诉诸于舆论啊，希望啊通过舆论来压这些啊行政司法机关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最起码最起码在一个道德法庭上，在一个公众的舆论法庭上，能给自己以清白，或者说能让自己的冤屈啊得到世人的认可和伸张，那可能他们对前面已经不抱希望了啊，那他自己也不怕打击报复了嘛。实际上他拿出身份证来的时候，警官证来的时候，检察官证的时候，他就表明我已经不怕打击报复了，我就这样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穷尽了体制内的渠道的时候，还用了一个体制内的方式，他还没有说我要用革命的方式
是的
来推翻你这个体制，我来自力救济。但他终究是一种自力救济的一种早期的形态，原始的形态。
好，那么无论如何，这还是一种体制内的这个作为。据报道呢，这个实名举报确实啊曾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但是呢，中国政府可没有倡导你啊就拿着身份证就到网上去举报，拿着警官证，拿着这个检察官证啊去到网上去举报，这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呢。他为什么？他干什么呢？他鼓励举报人实名向公检法和纪检委举报。没想到呢，民众现在手执身份证，把互联网当成了法庭，让网民成为了法官，这是官方完全没有料到的。看到有同情官方的舆论呢，也出来喊话，称说网上实名举报越来越多，这是不正常的，对国家也不是好事。那么请教高律师，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上会出现这样一种实名举报的这个独特的风景线，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科技是这个独裁专制的天敌，那从今天的网民这个网上实名的举报这些事情，我们也看出来了。就算是中共这样独裁专制的这个政体，他在对付这个新的科技的发展这个方面，他仍然是面临着不断的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回顾了，他希望社会有一个发泄的一个渠道，他希望通过所谓的上访、信访这些事情来消除人们的一些怨恨，来缓解一些社会的矛盾。那尽管这个东西是虚奢的，是忽悠人的，是骗人的。那现在呢，随着科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找到了另外一条能够比上访信访更容易让全社会知道的这个途径，那就是实名的举报。那这些人拿着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证来实名举报，那明确的告诉了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那有关这样的一个举报的方式，我相信中共一方面这个想要打压，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想保留这样一个释放社会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不公正的一个渠道，但是仍然在这个方面还是在纠结着。那最终我们会看到，当这种举报演变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喷井的一个方式，一个情绪的时候，中共一定还是会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封锁你的网络，实名的不让你发生任何一个声音。那这个是独裁专制的最根本的一个特性，它是不会允许你以任何途径来表达你的基本的这个言论的。
好，我们现在呢又有大量的这个聊天室里的观众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几个吧。一位叫三少爷，这位 观众，他说最好笑的是有很多举报人呢还是法官、警察、纪委，说明他们都不相信中国的法律，就别去同情这些体制内的举报人了，他们整老百姓的时候比谁都狠。 Siri 说想想中国疫情三年大白是如何对待民众的，然后疫情解封大白纷纷发影片实名讨薪，这不正是中国的轮回吗？张正愁抓不到你，你实名举报刚好抓你。 President 说正常途径举报，第一时间不是问你何种原因，而是他们惊讶你为什么去自投罗网，省去了人力物力，小老百姓始终不明白，他们其实呢连申冤的念头都不应该有啊。我们今天呢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郑旭光先生和高光俊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